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我们谢谢你，再次纪念你的恩典。主，你是医治身体心灵的医生，你可以抚平我们一切的伤痕。主，你应许凡是到你面前来的人都可以卸下重担。主，今天让我们众人在你面前卸下生活的担子、情绪的重担，让我们在主里面有一个清省的心、喜悦的心来敬拜你。求主亲自恩膏今天讲台的信息，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讲到的题目是何必上教会啊？何必上教会？有一位基督教的作家叫做杨斐利 （Philip Yancey）， 那他写了一本书叫做《Church Why Bother》。这本书的中文译本就翻译成“何必上教会”啊？这本书要解决什么问题呢？很简单、很直接的问题，就是何必要上教会？对基督徒来说，上教会有那个必要性吗？杨斐利他从小在Georgia 乔治亚州长大，教会是他的生活中心。每个星期天早上、晚上两次的崇拜，星期天晚上的崇拜，乖乖的到教会聚会。除此以外，还有暑期圣经学校，还有复兴特会、宣教特会，凡是教会大门开着的时候，他一定到教会报道。年轻的他，他透过教堂的彩绘玻璃来看这个世界，教会告诉他要相信什么，要信任谁，谁可以，谁不能够被信任，告诉他怎么说话，怎么样行事为人，做决定。杨斐利照单全收。但是到了高中以后，他进入了外面这个世界，给他有许多不同的想法。当他有更多的接触以后，慢慢的他觉得他所从教会所学习到的跟他的想法，跟教会外面来的想法开始起了冲突，他的思想改变了，教会的文化他也觉得有一些排斥感。他就写这本书，上教会有必要吗？这个现象也重复的发生在许多的教会里面，像我们教会的年轻人从 youth group 长大进了大学以后，很大比例的年轻人不再上教会，甚至有些年轻人告诉我，他说有些没有信耶稣的人比基督徒更友善，更会包容别人的错。年轻人有这种现象，成年人有没有这种想法呢？上教会有这个必要性吗？所以在我们进入今天这个信息主题之前，我们先来思考一下，那个不要来教会影响我们不来教会的理由是什么？这个理由是什么？那么我用一个简单的分类呢，我就分成两类，一个是不需要，我很忙，要做别的事情，睡太晚了，早上起不来；另外一个是不喜欢，我不喜欢牧师讲的道，我不喜欢某一个人，我不喜欢某些人讲的话，我不喜欢某一件事情，我不喜欢教会的某一个决策或某一种气氛。所以因为不需要就不要来教会，因为不喜欢就不想来教会。那我现在请问，除了这个两个理由，还有没有别的理由啊？你觉得还有没有别的理由？可能还有，我们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理由，但我们今天呢，就是来思考，把这些现象跟理由呢，我们可以浮现出来。因为许多时候不来教会，除了不需要以外，大部分跟我们有一个感觉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这个负面的感觉存在，确实真实的存在，我们不能够回避，不能挖个坑给它埋起来。我们要来处理这个感觉，负面的感觉。这就是今天这篇讲到一个主要的一个重点，我们怎么照圣经的教导来解决这些影响我们不要来教会的感觉。首先呢， 当我们要深入思考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们先来探讨两个命题。第一个，教会是什么？教会是神的家。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保罗对提摩太说，倘若我单言日久，意思是说保罗告诉提摩太，很可能有一段时间我没有办法到你那边去，那这个时候就照保罗在提摩太书信里面所讲的，你来教导这个教会。所以他说，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保罗在这里他用了三个形容短句来形容教会。第一个是神的家，第二个是永生神的教会，第三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家这个字可以指一栋房子建筑物，也可以指一户的人家，就是住在这个家里面的这个建筑物里面的那一家人。圣经告诉我们，他说教会是神的房子，也是神的家庭。所以当保罗在这里他用三个形容问句来形容教会的时候，他要表达神的家这里面有一个主权，就像每一个家里面有一个头，神就是这个家的头，有他的主权存在。同时这个家也表示了我们信徒之间、基督徒之间的关系，就好像家人那样子的亲密。那第二个形容词，他说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永生神是什么意思啊？原来永生神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呢，讲的是活的神，是有活力的神，充满活力的神。所以永生神的教会就是在我们这一个群体里面，神不但住在我们当中，而且是活的，是充满生命力的。第三个形容句，他说这家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真理的柱石代表教会的责任，像柱子一样要来撑起这个真理。那根基指的是不可摇动的部分，所以教会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不但要撑起这个真理，而且要来巩固这个真理。这就是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他对提摩太的教导。第二个，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在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二节二十三节他说，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这里面讲到一个关系，基督跟万有的关系，基督跟教会的关系。万有的关跟基督的关系是万有伏在基督的脚下。那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呢，它表现出这是一个生命共同体，是生命相连的关系，也是生命共同产生出来的结果。所以这里面特别强调，教会是主的身体。教会不是指礼拜堂，教会也不是指一个社会团体，而是指一群有属灵关系、跟基督有属灵关系的人。所以神叫教会做基督的身体，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看永活的神，一个有活力的神在我们的教会里面，要我们成为世上的见证。我们看第二个部分，基督徒是什么？基督徒是神家里的人。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他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在教会里面我们彼此有一种归属感，而且是在强调家人彼此之间那种互动的生命的关系。基督徒是基督的身子，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七节他说，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所以我们从刚才这两个命题的讨论， A 等于 B， B 等于 C， 所以 A 等于什么？ A 等于 C， 这是一个数学定理。所以我们就了解 教会就是基督徒，基督徒就是教会。照哥林多前书一章二节，当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这样称呼，他说写信给哥林多神的教会。什么是神的教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人。神的教会就是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之名的人。我们这一群人在教会里面很重要的，跟社会团体不一样，是有基督在我们里面做头，是有一个属灵的关系。因此教会是蒙召的一群人，教会是一群在各处随时在各处呼告求告主名的人。所以当我们明白了教会和基督徒以后，我们可以做一个结论，就是说照从圣经对基督徒的一个教导，我们不是来 attending the church， 我们不是来上教会，因为我们本身就是教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我们本身就是一个教会。因此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参加了这一个群体，我们要做什么？我把它列了三点的大纲。我们来到教会是为了使自己有成长的机会，我们来到教会是为了熟练与人相处的关系，我们来到教会是为了彰显基督在我生命里面。所以在这三点大纲里面，接下来我就是要用哥罗西书三章十二到十七节的经文，从十二到十五节来解释这三个大纲。我们刚才读过的经文，十二节说，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我你们，你们也要这样饶恕。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又要叫基督的道理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在哥罗西书三章十二节，他说到人有五种美德，哪五种美德？就是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那这五种美德有一个共通点，这个共通点是什么？这个共通点是要在跟别人互动的关系里面才能够彰显出来。有没有可能有一个人说，我就在家里面当宅男，我不需要跟别人互动，我也可以操练这五种美德的？他说，哎，我家里面的网络电脑很慢，所以我非常有忍耐啊，我也不随便发脾气，所以我很温柔，我不会对着键盘乱敲。可不可以对着你家里面做宅男，你就练习出有这五种美德呢？互动的关系是要跟别人一来一往的，很可惜就是你的电脑不会对你发脾气。所以当我们来思考什么是这五个美德的时候呢，我们看第一个，什么是怜悯？怜悯是 compassion， 怜悯就是对他人的需要和哀伤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深重的敏觉力和感触。怜悯就像这个图一样，感同身受，有一个人被射了一箭，另外一个人说，对，我也被射过一箭，所以我能够了解你的感受。那我们来看几张的照片。这个照片是在北京啊，一个街头，一个女孩子在喝一杯饮料，旁边有一个老婆婆眼睛看着她，她的目的是什么？她要那个饮料杯做回收啊。这个女孩子就被她看得很紧张，就赶快的喝完了这杯饮料以后，她就很好心的帮这个老婆婆呢去收集街上的一些回收的资源啊，这个你看，这个老婆婆笑得多开心，两只手各拿一个杯子。 然后呢就带他回到这个老婆婆住的家里面。哇，你看这个富裕的一个小房子里面，床下床子到处都充满了财产。你家有没有这些财产？堆满了财产，这就是他的宝藏啊，老婆婆的宝藏啊。我们看见当我们在这里生活是这样子富裕的时候，我们来看有许多人的生活条件是不好的。喝水，我们这边的水很干净，但是有多少地方那个水是非常的污染，喝了会生病呢？在这个图片里面是2005年拍照的一个图片，那个地方是采矿，所以你看这些小孩子，9岁的孩子很早就要练习当妈妈带领他的弟弟妹妹。没有水，环境很污染很糟糕，但是他们就只能在这个地方生活。当我们看了这些图片，我们心里面有一种感同身受，一种怜悯，对他们的需要有一种觉得那种发自内心的感触。这几张照片是中国的照片，我给你看，这是在台湾拍的一个照片，是我从我一个朋友的Facebook 脸书抓下来的。这个弯着腰的老婆婆90岁了，她的儿子呢卧病在床，她每天要出来捡回收，腰直不起来，自己做一个架子把它撑起来。她就住在士林附近。右边的这个年轻人没有双手，每天在捷运旁边卖玉兰花。这个是一个眼睛一只眼睛瞎了的老婆婆，她每天到坐公车去卖报纸，可是她有一次生病很久没有去卖报纸呢，就警察就每天对她的摊位开一张罚单，累积了10000块美金的罚单，她也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就看到有许多的在我们生活旁边有许多需要我们帮忙的人。另外这个老婆婆是带着一个青藏的儿子呢，在巷口卖篮子，她3天才做一个篮子。她说她没有工作，她丈夫很早就去世了，就像圣经说的寡妇一样，需要别人的照顾。可是呢，她一个篮子都没有卖出去，天天带着儿子在巷子口里面。所以什么叫怜悯？弟兄姐妹，怜悯就是对他人的需要和他的哀伤有一种发自内心深重的敏觉力和感触。怜悯就是让人家看了有那种肠子打结的感觉。当我们在今年的3月10号，我们介绍了一位从上海来的姐妹，叫做梅珍啊，因为她的儿子车祸受伤，肩膀以下不能行动，到现在已经将近60几天。我们教会弟兄姐妹有人是参加很多次的帮助，提供交通工具，提供饭食，为他们祷告，我们已经做了60几天。你想想，单程从 Kerry 到 Raleigh， 送他母亲到 Wakemac， 来回跑一趟要多久？要1个小时20分钟以上，一天跑2趟就要3个小时。我知道有位弟兄早上6点钟要送女儿去安乐上学，可是6点钟要把那位姐妹女士喊起来又太早，所以呢他一个早上就跑2趟，送女儿去安乐，再 rally 一趟，然后呢又回来再接送又跑一趟。这里面我们就看到因为怜悯的心，我们那种爱心，我们乐意来服侍他们。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服侍会让我们得益处。服侍怎么让我们得益处呢？原来当神预备我们去做爱心的服侍的时候，神就要先预备我们，预备我们去做爱心的服侍。我们不是凭着一时的热心我们要来服侍，当我们在做任何爱心的服侍的时候，我们先在神里面我们祷告，为自己祷告，为对方来祷告，为整个的服事祷告。弟兄姐妹，当我们做这样子的参与的时候，我们就在这个服事的当中，我们经历到神的爱 在引导我们。所以我们不是在凭着一时的热心来服侍，因此当我们越服侍的时候，我们越能够感受到基督的爱，这叫做在服侍当中得益处。第二个美德是恩慈，恩慈是基督式的对待他人的态度。第三个是谦虚，谦虚是基督式的对待自己的一个态度。所以你就看到两种对待方式不一样。我们通常想到的谦虚就是有人称赞说，哎呀，你孩子钢琴弹得很好，听说 recital 又得第一名了，你怎么回答？啊，没有没有啊。所以这个不是我们所要表达的一个谦虚，谦虚就是我们基督式的一个对待自己一个态度，就像你看自己这个瓶子里面装多少水。所以呢，在历史里面啊，有一个人物叫做孔子哈，孔子有一天呢，孔子呢他就到鲁国的宗庙去参观，他就看到这个宗庙里面有一个啊东西，有一个器皿非常的奇特，他就问那个管庙的人说，这是什么东西啊？那守庙的人回答说，这是漆器啊，这个字念漆，五六七的漆。他说这是漆器，是放在我们这个君王的座位旁边呢，作为座右铭来警戒这个君王。他怎么样一个警戒的一个方式呢？他说原来啊，这个容器啊里面是空的，空的时候它就倾斜，当你装水装到一半的时候呢，它就直了起来，那你装满了以后呢，它就满腹出来，就整个呢水就全部的倒出来。所以这里面就告诉我们，就像菜根谭有一句话，他说漆器已满腹啊，就说我们啊，告诉我们世人不可太自满，也就是谦受益满招损的这一句古话。老子啊有一句话说，他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啊，善是善良的善，他说水是一个最善良最有用的东西啊，当它流到任何地方，那些植物呢就因为水而生长了。他说如果我们是一个像水那样子上善的人呢，到处都有人需要我，但是呢像水一样还是那么谦卑的往低处流，叫做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所以当我们把这两种美德，把两种美德合在一起看，我们明白原来谦虚是基督式对待自己的态度，恩慈呢就是基督式的对待他人的态度，就是保罗常常说的这一句话。那我们一起来念好吗？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所以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这就是基督徒谦虚恩慈的待人之道。所以我们从刚刚讲了三种美德以后，我们接下来来看第四种美德，是温柔啊。温柔是什么意思？温柔不是软弱。你看到这张照片，有一只大象，大象的鼻子有多少根肌肉？大象的鼻子有40000根肌肉 muscle 啊，所以大象的鼻子可以很软弱的卷起一根草，也可以强有力的呢把一棵树给拔起来。所以这里面给我们一个信号，一个形象，就说大象是一个温和的动物，但是呢它的象鼻子的力量是 under control。 所以温柔的心是什么？温柔的心不是软弱，温柔的心是一个可以控制的心，可以控制的心。所以在圣经里面，在使用温柔这个字来表示人与神的关系的时候呢，他是说这个人是很柔软，可以被教导，而且负责任的。那如果你用温柔来表示人和人的关系的时候呢，他就要表示这个人是非常的尊敬别人，不管对方是一个有礼貌的人，不管对方是一个粗鲁无礼的人，不管这个人是装扮整洁看起来像是很有钱的人，或者这个人是全身肮脏有臭味像是一个 啊，无家可归的人，温柔的人，就是用柔和、谦虚、有礼貌的态度，一视同仁。第五点，什么是忍耐？什么是忍耐？忍耐叫做 long suffering。忍耐呢，它的意思就是一个人在用谦虚恩慈的态度来反映别人不客气对他的结果。有人说话对你不客气，做事情很没有礼貌，你总是用谦虚恩慈的态度来反映这种不客气的方式，这就是忍耐。所以忍耐跟温柔不一样，温柔是在普通状况之下我就没有粗鲁傲慢的态度，而忍耐呢，是在有摩擦的时候要避免有这个憎恨和愤怒。接下来那我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忍耐和包容。在历史上啊，他说到有一个人，他为了一堵围墙，他跟他的邻居啊就起了争执，心里面愤愤不平啊。这个人的父亲在京城里面做大官，他就写了一封信给他爸爸，希望呢他的父亲呢是用这个官府啊，他爸爸这个权柄啊权势呢，把这堵围墙给争夺过来。爸爸收到这封信，他是一个很明理的人，他就回了儿子呢一首诗，他这样写，他说：万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有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他说为了一堵墙来起争执，何苦呢？啊，让他三尺不就天下太平了吗？他说你看看，万里长城今天还在，可是呢那位赫赫一世的秦始皇在哪里？你争我夺，跟人家斗气，百年过后有什么是你的？不是都烟消云散，成为枯冢一堆吗？弟兄姐妹，这五种美德不是一个人待在家里面做宅男做宅女可以操练出来的，这个是要实际应用在跟别人互动的关系里面。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一个成长的机会，我们有操练的机会，你不会碰到的每一个人都是非常的 nice 有礼貌，你一定会碰到有跟你意见不同的人，有跟你这个个性不同的人。所以当我们在互动的过程里面，我们了解当人跟人相处来往，距离太近，空间太小，所以火气一冒，我们临时找不到刹车踏板，我们那个火气一出来的时候一定有冲突。所以在教会里面是一个学习成长的机会，我们许多人参加的小组非常好，我们在小组里面有互动，但是我们也有弟兄姐妹只有来主日崇拜，然后悄悄的来又悄悄的走了，好像没有留下一点痕迹啊！我觉得这也蛮可惜的。在教会里面我们就是要来让自己有一个互动的机会，所以保罗说，他说倘若这个人跟那个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别人。下面我用一个例子，让我用一个例子来说明。我们在教会里面呢，常常看到有一个啊常有的现象，我们啊教会 potluck 聚餐或者是小组 potluck 聚餐的时候啊，有人带的菜啊非常丰富，量又多，但是也有人带的菜是比较简单。弟兄姐妹，有人难免心中就有一些不平衡的感觉，因此呢就影响了对那个人的一个观感，这种感觉不能够避免，我不能说没有就没有啊，感觉存在就是存在，但是我们可以好好的处理一下。那我们可以练习应用这刚才的五种美德来操练自己，让我们把那种负面的感觉用圣经教导的方式来处理掉。所以呢，我就把刚刚的这一首诗啊，我改了一下，万里修书只为墙，我把它改成愤愤不平只为菜，让他三盘有何妨。那下一句呢，主内肢体今犹在，不见当年那道菜啊，那道菜已经没有了。弟兄姐妹，这个现在不太听指挥应该所以让我们来思考，我们主内肢体才是最重要的， 很多过眼云烟的事情，过去就过去了，真的是我们不需要来计较这些事情。所以在这个五种美德之外啊，我们还要穿上最后一件衣服哈，就是爱，啊，就是爱。我们要把用爱呢，来把这些美德连在一起，成为一个完美的结合。那这是一个比喻的用法。他说，像一件外衣，我把它穿起来，全身用一个带子束起来就完全了；或者我用胸针纽扣把所有的衣服绑在一起。这里面说，爱就像一根绳子，把我们所有的美德连接在一起，因此就成为完整。整个教会里面，我们基督徒所表现的美德，就是一个很完整，成为永生神教会的一个有力见证。所以这一节经文3:15刚刚没有打出来，他说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基督的平安，弟兄姐妹，当我们心里面有那种负面感觉的时候，你的平安还在吗？有那个负面感觉，我的平安就被赶走了，跑得不去哪里了。所以当我们在操练这个美德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重新在心里面去得到因为爱伴随而来的那个平安。当我们在整个群体里面，我们让基督的平安做主的时候，我们人与人之间那种敌意，外在的敌意呢，可以消失，因此整个教会全体呢，就展现有一个平安。所以这一句经文他说，今天我们要让真理在我们的心里面做主，我们教会要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要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面做主。为什么？因为我们是蒙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成圣的一群人，因为我们是在随处随地求告主名的人。当我们讲到了这里，明白了这些道理，我们还有一件事情，知道做不到怎么办？知道这些道理，圣经的话读了也懂，但是呢，就是做不到。所以保罗接下来说，哥罗西书3:16，他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面，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啊。所以有人啊，他就模仿这个何必上教会啊，他也做了一张图叫做 Bible Why bother， 何必读圣经，何必上教会，何必读圣经，既然已经啊决志受洗，也信了耶稣做基督徒，有必要读圣经吗？弟兄姐妹，有必要读圣经吗？保罗说，我们得救得到救恩不是靠好行为，但是呢，我们得到救恩是为了要行善，是为了要有好行为来做见证。口里说我是基督徒，口说无凭，你做给证明见证给众人来看。所以在哥罗西书3的教导，他说你要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新人，要穿上这五种美德，表示我们原来是没有这些的，所以我们才要穿上一个新的衣服，我们要穿上新人，我们要穿上这五种美德。因此当我们穿上以后，我们就要照这句经文所说的，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呢存在心里面。在我们当中啊，有很多人喜欢做农夫，已经种苦瓜了吗？苦瓜已经种好了吗？对不对？当我们这个时候到了，我们把一颗苦瓜的种子呢种在地里面了，我们每天浇水、施肥、除草，几个月以后结出几百个苦瓜，吃不完还可以跟弟兄姐妹分享。每一年我都看见这种情形。弟兄姐妹，基督的道就是一个苦瓜的种子，种在我们的心里面，你一定要浇水，你要施肥，因此会结出几百个丰盛的苦瓜。什么是水？什么是浇水？圣经告诉我们，神的话像雨水降下，滋润我的心田。所以我们要常常读圣经，祷告就像施肥一样，能够使我的灵命成长，最后结出丰盛的苦瓜。 丰盛属灵的果子。三章十六节说，我们要心被恩感，表示我的心对恩典要有感受，要有感觉。我的心对恩典要有感受，要有感觉。有一个例子，小故事是发生在台湾。他说有一个小女孩，她跟她的妈妈吵架以后呢，一气之下就离家出走啊。因为台湾大街小巷很方便，不是现在离家出走还要找个车子。他说离家出走，走着走着肚子啊饿得很难受的时候，身上没带钱，看到路边呢有一个摊子，面摊子，他就在旁边徘徊，走过来走过去，盯着那个面摊子啊，那个面在一直看。好心的老板知道他的心意，就煮了一碗面给他吃。这个小女孩非常的感谢啊，一直谢谢老板，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这老板说，我只是看你可怜，同情你，煮一碗面给你吃。你的妈妈天天煮面给你吃，你有没有这样子的谢谢她？有没有这样子的谢谢她？当我们看到我们身边发生的这些事情，哎呀，我们的父母对我们，我们的太太对我，我们这个姐妹对她的丈夫，有许多爱心的服侍，我们都很自然的接受了，茶来伸手，饭来张口，很自然的。我的心有没有对这些爱心的服侍有一个感受，有一个感觉？所以保罗强调，他说心被恩感非常的重要，因为你只有对主的恩典有那个感受，在需要恩典的地方，那个恩典才有功效，才有作用。那我们怎么样能够有这个恩典，能够有感觉到神给我们这个恩典呢？上礼拜的分享啊，这位 Christopher Yuen 的母亲蒋郎金，他听到他儿子被关在监狱里面以后，他第一件事做什么？数算主恩，感谢主，我的儿子今天在一个平安的地方，不会受伤害。每一件事情你都可以把它变成感谢，当你越感谢的时候呢，你就越知道这个恩典的重要。那我用另外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恩典。有一个小朋友他问他的妈妈，他说啊，神为什么不直接把这个小孩造出来，而是要透过妈妈的肚子生出来呢？有没有人问过这个问题啊？有没有？神就直接把孩子造出来，为什么要透过妈妈的肚子生出来？这个妈妈蛮有智慧的，她就说，她说，孩子啊，你不晓得，如果你直接来到这个世界没有透过妈妈，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她说，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呢？小朋友不明白。妈妈说，不用靠着母亲自己出来的小孩就没有妈妈的照顾，他要怎么生活呢？一个没有从妈妈肚子出来的孩子，不知道妈妈的爱有多伟大。原来啊，当母亲生产孩子的时候，要经过很大很大的疼痛，要流血才能够把一个孩子生出来。这样生出来的孩子，你爱不爱他？各位母亲，你爱不爱经过这么痛苦生下来的孩子？你非常的宝贝他。今天主耶稣就这样生我们，主耶稣经过很大很大的痛苦，经过牺牲流血，让我们重生，让我们从天上得着一个新的生命。我们怎么样感觉到这个恩典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要借着祷告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像施肥一样，才能够让基督的道丰盛的成长出来。最后在哥罗西书三章十七节，他说，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他说，因为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我们说话行事都是奉主的名，我们像天国的大使在这个地上一样，奉主的名在做基督的见证。所以呢，我们要向世人展现这样子的见证。无神论的哲学家尼采有一次呢，他被人家问到，他说，你为什么对基督教有这么多负面的态度啊？尼采这样回答， 他说如果他们稍稍有得救的样子，我就会相信他们所讲的救赎。很无情的一句评语，但是你不能否认其中也有几分的真实性。我们相信耶稣，我们决志成为基督徒，不会一夜之间就变成好人。成长需要时间，成长只有在一个群体里面，我们彼此互动才会发生。恩典是靠关系坚固的，所以如果你来教会，你有受伤的感觉，你有负面的情绪，请你不要灰心，也不要跟教会说再见。这是每一个人成长的过程，也请你不要悄悄的来又悄悄的走了。让我们来到教会，我们一起成长。最后我们复习一下何必上教会，让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上教会是为了使自己有成长的机会，上教会是为了熟练与人相处的关系，上教会是为了彰显基督在我生命里面。弟兄姐妹，只有在人跟人相处有爱心包容接纳的地方，我们才会看见恩典。只有我们的心被恩典所感动，我们才觉得恩典的重要。你的成长少不了别人，那我们不要停止聚会。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借着圣经的话语，借着这篇信息，你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要做和平的大使，我们是要将平安带给别人，而不是将怒气带给别人。那我们从这里面掌握到主你话语在我们身上里面产生那个改变的力量，因此我们能够活出一个永生神的见证。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你的荣耀。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